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在巴黎会晤泽连斯基，再次强调美国不会离开乌克兰。赖清德政府首场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情报战。
I'm very confident the collaboration should it happen.
台海未来会是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
黄仁勋称台湾是重要国家，中国受制 AI 芯片敢怒不敢言。
中国政府其实很清楚，批评黄仁勋对他并没有好。
台湾政府更替，两岸开打旅游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拜登6月7号在法国奥克角针对诺曼底登陆80周年发表自由民主演说，强调美国始终如一，要传承诺曼底登陆英雄的遗产，在这个时代保护自由，捍卫民主，在国内和国外抵制侵略。拜登指出，必须对抗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仇恨意识形态等。美国人要确保我们的民主持久，我们的国家灵魂长存，继续作为世界的灯塔。拜登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上午举办双边会谈，拜登总统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并宣布新一轮价值 2.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包括防空拦截弹、炮弹和其他关键能力。这是拜登总统签署国家安全补充协议以来，美国宣布的第六项安全援助计划。拜登总统7号在巴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表示华盛顿不会放弃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他说，我们不会放弃你们，我要对那几个星期有关拨款的状况不明朗表示道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7号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泽连斯基当天在向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瑞士主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于本月中旬召开，中国表示不会出席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6号告诉法国电视台，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500型战斗机。马克龙没有说明将提供多少数量的战斗机，他还表示法国已提议培训4500名乌克兰士兵，却未透露培训地点。但是他说，目前乌克兰境内没有法国军事教官。此前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如果西方卷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将导致严重后果。二战老兵们6号聚集在法国小镇阿罗芒什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与一些现役军人和当地民众一起唱起二战时期的歌曲《我们会再相见》、英国法国国歌以及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菲律宾7号指责中国海警船冲撞菲律宾船只，阻挠菲律宾从南中国海一处争议海域撤离一名患病的军人。
So this is a deliberate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For us, we condemn such action.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表示，尽管他们已事先通知中国海警这是一次人道救援任务，但他们仍故意冲撞菲律宾海军船只。不过在5月19号发生的这次事件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最后还是成功的将患病的军人转移。日本星期五6月7号就中国四艘武装海警船进入东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水域一事向中国提出抗议。日本政府表示，这是首次确认配备有看似机炮装置的中国船只进入日本水域。 所谓争议岛屿是指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韩国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公司的工会成员6月7号举行罢工，该公司劳资双方的薪酬谈判目前正陷入僵局。三星电子全国工会拥有超过28000名会员，占公司员工总人数逾20%。
C'est vrai que la Tour Eiffel elle est extrêmement présente dans tout ce projet.
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组织者7号在埃菲尔铁塔挂出奥运五环标志。这个回收的钢铁制成的五环标志是在夜间由30个工人和5架起重机安装在埃菲尔铁塔的南面。巴黎夏季奥运会将在7月26号至8月11号举行。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您将听到《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习近平、拜登接连访欧，谁能得偿所愿？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了法国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开始对法国的正式国事访问。本月稍晚，拜登还将到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月前刚刚到访过欧洲三国。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博士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拜登总统这次在法国有两场重要讲话，一场就是我们上半场讨论的他昨天在奥马哈美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那场讲话，那么另外一场就是他今天啊即将在奥克角悬崖的这篇讲话。您觉得拜登为什么要选择奥克角悬崖这样的一个地点啊，在这个地方另讲一场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好的，这个演讲还没有开始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讲才开始。那么说现在呢，我就推测一下，从奥克角和这个奥哈马这个地方来推测它的意义在什么。这个奥克角奥马哈滩就是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象征。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到奥克角，不到奥马哈，就像你没有去过那个诺曼底一样子的。这两个奥克角和奥马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呢，这个盟军是登陆的有五个海滩，其余四个登陆都非常顺利，伤亡也不大。但是呢，在奥马哈就不是了。奥马哈滩的时候，美军伤亡特别大，可能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呢，在当时的海滩上的阵亡人数大概就2000人，这还不算奥克角。那么奥克角呢，是一个俯视奥马哈滩的一个悬崖上面的一个要塞炮台。这个要塞上呢有6门15毫米的炮，就俯视奥马哈滩。所以呢，你要是控制奥马哈滩，就必须占领奥克角。所以呢，美军呢就去突击奥克角，伤亡非常非常大。而占领这个奥马哈的时候呢，尽管是准备非常的充分，训练都很多充分，但是就有一些个你预料不到的因素，所以美军的进攻非常非常不顺利。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当时的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利都准备要放弃，但是呢，最后就是因为前线指挥官说我们再坚持，我还能改，所以呢，最后呢，用了巨大的代价拿下了奥马哈，拿下了奥克角。
从6月8号开始，拜登将对法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巴黎为拜登举行阅兵仪式，并且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一趟法国行恐怕并不轻松啊，在当前的这个局势之下，美法关系其实非常微妙。王教授刚才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啊，为什么？能不能来具体的阐释一下，拜登要想加强跨大西洋同盟，法国到底是支点 还是难点？
我想美法的关系的话，过去80年从这个美国牺牲重大的代价然后来解放了这个法国以后到现在，始终是非常的微妙的啊。但是他法国呢始终在这个所谓的跨大西洋事务上面哈，有一种这种独立的思考。虽然说这个有这个北约组织，但是法国的话并不希望说能够会介入，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的事务。所以就是说在有这样有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较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法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有一个重新温故知新的效果。而且法国的话最后会了解，就是说那个虽然说他跟美国之间可能有一些事情不见得是完全同一个这个观点，但是在大部分整体上来讲，比如说对于民主观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重要性，还有泛大西洋事务的这个协调，这些我觉得这些的重点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王维正博士和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赖政府首场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聚焦人工智能情报战。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年一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星期四6月6号在台北召开，近30家美国国防工业厂商与台湾航天、造船等关键领域业者聚焦不对称作战与人工智能情报战，以及台湾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等。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这是台湾赖庆德政府就职之后的首场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一名因为职务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人士向美国之音转述，这次美方产业界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鲁德中将担任领队，而且他在致辞中特别强调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的经验，凸显出不对称战力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此外，今年来台与会的美商代表中，首次有生产无人水面载具的企业，台湾方面则有多家无人机产业出席，显示美台双方都十分重视无人载具发展。与会人士指出，鲁德去年也曾经来台与会，他在致辞中赞扬台湾国防产业过去一年在终端系统与供应链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于未来将面对的合作与挑战，可由在座的美国企业提供协助。鲁德同时也强调，美国国防产业来台并非仅仅在商言商，而是因为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守护着民主价值，值得全世界人民的保护与肯定。鲁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他认为美台之间应该加强推动更多的合作。
Yes, I think they're ready for it. I'm very confident the collaboration should it happen in the future.
鲁德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非常有信心，如果未来真的合作延续他的国防产业政策。因此，现任总统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说中宣示台湾希望成为民主国家、现代供应链的亚太中心，让他们感到振奋。在台北的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理事长黄介正一直关注台美合作论坛，他认为相比往年，本届主题更加抓住时代的脉动，除了以无人载具为代表的不对称战力之外，会整分析战场情报所迫切需要的人工智能科技也成为全场讨论的焦点。
美国或周边的友盟都知道台海未来会是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台湾的数据就变非常重要了，并不是台湾的 AI 多强去跟别人比赛，而是别人多需要台湾 AI 以及它的背后的资料库，来让他们所掌握的更完整。那这个就是区域联防的概念。
黄介正还分析，台海一旦面临军事冲突，友盟之间必须分享情报，而现代化战场各种指挥、管制、通信就凸显出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必须信赖人工智能运算才能有效处理。 此外，友盟间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否则如果运算法跟不上，即便掌握情资也无法实时相互传递共享，成为有机的结合体。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宇宙分享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休息一下，您将听到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黄仁勋称台湾是重要国家，中国受制人工智能芯片敢怒不敢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公开称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向对此类言论敏感的中国官媒却仿佛无视，引发中国网民不满。科技产业专家指出，这是中国官方认知到中国需要英伟达，但英伟达不需要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全面发展人工智能产品以提高国力，而英伟达芯片是目前唯一或最佳的选择。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黄仁勋6月2号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公开演说中展示 AI 世界地图，其中台湾与欧美日韩等国同为绿色区块，不同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属于灰色区块，犹如间接表明台湾的主权。此前黄仁勋5月29号漫步在夜市时向记者表示，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台湾中央社6月3号报道，有别于平时外国企业将台湾列为国家后的大肆挞伐，中国媒体并未报道被视为重中之重的敏感议题。这个事件引发微博的热议，也有人质疑，没有官媒出来谴责他啊，官媒装聋作哑了，欺软怕硬，就知道欺负普通歌手艺人，真正的硬茬子装作没看见。在台北的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晨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需要回答，但是回答暂时不会需要中国的生产制造。中国政府其实很清楚，批评黄仁勋对他并没有好处，所以他是从现实面考虑，他对黄仁勋没有采取任何这个恶言相向。对北京来讲，他会记恨在心里，未来会不会有秋后算账，这个不知道啊，因为终究是要看实力嘛。
杜子晨分析，英伟达目前使用5纳米和3纳米芯片，但中国的制造技术仍停留在7纳米以上，因此中国仍高度依赖英伟达的高端 AI 图形处理器，用于中下游包含 AI 电脑或自动驾驶汽车等产品。在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欺善怕恶，他敢对台湾的那些农产品说禁就禁，他敢对台积电的晶片禁吗？他需要 NVIDIA 生产的这些高阶晶片，只要是中国需要你的，即使你讲出跟他的政策 conflict 的描述跟语言，他也不会故意来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也表示，中国看到英伟达掌握全球 AI 的关键核心，从软硬体、次世代伺服器平台、边缘运算到智慧工厂和机器人等，都领先其他业者，所以现阶段不会跟黄仁勋交恶，保留未来合作的机会。刘佩珍表示，虽然台湾市场小，但台湾半导体上中下游的制造供应链很强，在供给面扮演英伟达很关键的支撑。刘佩珍告诉美国之音，
中间的连接这个刚好提供给他非常当大的一个优势，对台湾还是有深厚的一个情谊，拉近跟台湾民众的这个距离。那另一方面，他巩固他的这个供应链，确保产能上略有不充，他也希望台湾也能够扮演为主权 AI 的一个业务上都起一个示范上的效果。
黄仁勋出生于台湾，9岁移民美国，此趟访台多次公开强调台湾的重要性。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林乃卷的报道。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政府更替，两岸开打旅游战。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6月1号开始禁止旅行社组团赴中，赖政府在禁令生效前宣布，让此前已成团的游客仍可顺利出发。不过，北京却叫停原定赴马祖考察的观光采线团。观察称，两岸在旅游领域关闭门窗，恐怕代表未来两岸关系将持续紧张。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福州市旅游协会5月30号突然致函台湾的马祖观光协会，通知原定6月10号前往当地展开旅游交流活动的采线团延期，理由是忙于筹办端午节活动。台湾联合报报道，有马祖观光业者大叹两岸毫无互信，苦了业者。针对两岸观光交流的停滞，在台北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色志认为，中国观光客和学生至今无法赴台，关键在中方片面终止，要负最大的责任。他认为，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说中喊话重启交流，在禁团令生效之前放宽限制，都是给中方一个回转的空间，但是换来的却是中方的强硬立场。
那当然，台湾并不是要去跟中国对抗，而是因为中国先起了这个手，迫使台湾也必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做这样的回应。如果中方一直扩大对台湾的各种制裁，那台湾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恢复它。其实中方的责任是比较大。
吴色志分析，从中方陆续加码的阻碍来看，两岸关系在短中期内很难有突破，但是这对台湾损害应该是有限的，因为台湾近年经贸国际化的程度已经大幅提升，对中国的依存度下降，中方想藉由经济胁迫逼迫台湾调整战略的可能性不大。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表示，就中方的视角来看，赖清德一改他一月中当选时的演说基调，在520就职演说中说了两岸互不隶属，当然有损两岸关系。
我想大环境被赖清德的520的讲话所破坏，所以两岸需要一个新的调整期，至少赖清德要放弃某些两个中国论的立场，否则话两岸之间根本的对立和危机的升高绝不会改变。
包成科直言，两岸未来交流相当不容乐观，因为赖清德政府也势必不断挑战中国所设定的政治红线。在北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认为，近期的旅行团禁令或者中方片面终止的关税减让，对台湾总体经济的实质影响都不大，因此在政治层面上，台湾政府必须坚守两岸对等公平的立场。
蔡总统8年来其实两岸关系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换了赖总统，那我们比较极端的预期，可能在未来4年里面，两岸在政治上的关系恐怕也比较不容易缓和了。像旅游业交流这种事情，最差来讲就是可能跟过去几年一样。对台湾来讲哈，其实我觉得还好，原因是台湾的旅游市场本来就是相对有限的，日本其实比我们大很多，观光人潮搞到京都都受不了，生活品质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对我们来讲，能容纳的数量有限的时候，一定要在量上面这样冲吗？这个其实是我只觉得非常质疑的问题。
在台北的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月表示，赴中团客大约占台湾出境游市场的2-3%，影响仍然有限，但是团体陆客连年被挡在台湾边境之外，冲击就很大了。因为统计显示，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陆客大约占台湾入境游产值的40%。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盘点今年华人世界纪念896435周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是天安门8964惨案35周年，香港维园纪念这个日子的烛光晚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3天的美食活动，但是香港民众仍然以各种形式自发纪念。台湾成为全球华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8964的地方。美国各地纪念活动的规模和参加人数是历年之最。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市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纪念部队指挥部绝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特此通告，1989年6月3日。
今天的开场视频是中央电视台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的戒严通告。自从8964惨案发生后，每年香港市民都会集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64烛光纪念集会。如今香港政府通过23条立法，香港的言论自由彻底消失，维园六四集会也已不复存在。6月4日，维园周围布满了警察，气氛十分紧张，任何可疑的行为都会导致多个警察的注意，甚至逮捕。虽然警察布置得如此森严，但还有一些勇敢的人们在维园举行了独立抗议。法新社记者 Holmes Chen 用长推文记录了这些人。日本游客范村幸雄在维园进行佛教仪式以纪念六四。他说，1989年镇压时，很多年轻人死了，我支持香港人努力铭记天安门事件。之后他被警察拘留。香港行为艺术家陈三木像坦克人一样手提塑料袋站在一辆警车前，用手势做出祭酒并手指苍天的动作，接着在空中比划8964，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最后他被警察包围并带走。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陈三木已被释放。驻香港的外国领事馆也纪念了8964。德国之声记者菲比康报道。6月4日，德国和荷兰总领事、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副主任在传统纪念活动开始前出现在维多利亚公园，他们只说了一句，来这里散步。此外，德国驻中国大使 Patricia Flor 发推说，昨晚我们在大使馆的窗户上点燃了一些蜡烛。英国驻华使馆官方推特账号转发了视频说，35年前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和平抗议以悲剧收场，有些人试图将那些事件从历史和记忆中抹去，今天我们铭记这些事件。一个推特网友质问英国驻华使馆，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发到微博上？英国使馆回复说，我们发了，结果20分钟不到就被删除。国安法和23条实施后，香港的言论管控不亚于大陆的城市，如今唯一能自由表达对六四纪念的华人社会就只有台湾了。德国之声报道了台湾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台湾的自由广场上纪念8964。北美时间6月4日，美国各地的华人团体继续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六四。在纽约的华人6月4号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举着中共就是人类公敌的横幅，喊着
共产党，
今年在美国的六四纪念日活动，就规模和参加的人数而言，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参加者增加了很多年轻的面孔，一些走线进入美国的走线客也参与其中。也请观众朋友们在本周六6点收看11酱的美中对标节目，看看那些走线润美国后的中国人，他们第一次在大街上公开纪念六四的故事。
Burn too much, Tiananmen Square. Why?I think my duty.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盘点今年华人世界纪念896435周年。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